愿主与你们同在，奉父神怒加福音，那时候耶稣向群众讲论天主的国，治好那些急需治疗的人。天将要黑的时候，那十二人前来对他说，请遣散群众，叫他们往四周村庄田舍里去投宿寻食，因为我们这里是荒野的地方。耶稣却向他们说，你们给他们吃的吧。他们答说，我们不过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，除非我们亲自去给这一切人购买食物。原来男人大约有5000，耶稣却对自己的门徒说，叫他们分伙坐下，约50人一伙。门徒们就照样做了，叫众人坐下。耶稣遂拿起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来，望着天祝福了，擘开递给他们，叫他们摆在群众前。众人吃了，也都饱了，把他们所剩的碎块收集了12筐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圣体圣血节，我们过节啊，过节。先讲一个题外话，我们修院常有这个国际的弟兄来啊，那就要先学中文啊。我们下面有一位神父啊，学到高级班啊，开始读报纸，然后有一些分享跟讨论。我那天问他说，你们今天上了什么课？他说我们去学绕境跟游行有什么差别。绕境，各位听懂吧？绕境游行。我说老师怎么说啊？讲了一下嘛，很好啊。所以绕境是宗教活动，那游行就有各种可能性，可以是示威，可以是抗议，当然也可以是宗教活动，可以是嘉年华会，都可能，各种都有可能。那我们过去教会的传统相当长，从13世纪开始庆祝耶稣圣体圣血节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有在当天在这个节日举行圣体游行。我们台湾也某些地方大概还在举行吧。那过去我们台北教区好几次是在阳明山，我各位有印象的话，阳明山啊那个地方举行最常见的一个游行，当然是一件很好的宗教活动嘛。那我因为上个月去罗马，我去了我们修会的大学，我们那个大学就位在圣若翰或圣若望大殿跟圣母大殿的中间路上，中间那条路呢，那条路是每年在圣体圣血瞻礼的时候呢，教宗游行的路线，从他的主教府阿特朗大殿开始游行到圣母大殿做降服以后，然后结束圣体游行。我在欧洲念书生活了6年，那每年都是非常盛大，几乎都是一个城市的盛大的一个活动，就像我们很骄傲的在台湾本地人，对不对？有这一个妈祖的游行，不论是白沙屯的或者是其他地方都有啊，这是各地宗教活动，在现象上蛮多的啊。一个比较可能比较让我们天主教哀伤的是，
特别台湾人啊，我们看白沙屯妈祖这个报名人数一年比一年多，是吧？哇，报不上名啊，对不对？做的这个纪念帽呢不够发啊。那天主教呢，包含罗马，在这个圣体游行发现啊，一次比一次人更少。很多人看，不了解的人可能一次比一次更多，包含教友，包含教友的孩子，可能都不知道在干什么的。我们问什么是庆节，什么是庆典？庆节是欢乐的，是我们人的社群生活里面需要的。但是庆节啊，庆祝是不能够勉强的。阅兵可以勉强，对吧？我们看见那个美国总统最近阅兵嘛，啊，军令一下都给我来啊，高兴也来，不高兴也得来，对不对？可能不高兴得装着高兴，不知道。但是庆典不一样，最简单的不谈宗教盛事，就谈我们现在在台湾或者大概普世的华人吧，在生活上面，我们对于这个过年都说越来越淡了，对不对？甚至于觉得好烦呢，又要过年，是不是？的确哈，你问为什么？问为什么？其实值得反省。问为什么？可能在社会生活上，我们不想过年的原因，可以是很积极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几乎天天过年，社会生活好了，物质环境变得比较理想，我们不必像以前要逢年过节才可以盛大的庆祝。那今年现在今天跟现在这个时代，如果谁想要吃肉，一般而已就吃吧，是吗？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去外面餐厅里面吃个饭，花个一千两千甚至一万两万，可能对大部分的人而言好像很正常。那在座跟我一样年纪的话，就回顾一下我们小时候哪有这种可能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讲的笑话是怎么样，什么时候有苹果可以吃啊，家里面有人住院了，对不对？有人送苹果来了啊，病人吃不下，我们就开心了，是吧？的确是的，环境变了，那是个好事。我这个原因，我们不想过节，不想过年，我觉得可以接受，也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作为一个宗教信仰的圣典，它当然也不能强迫，但大家都不想过了，那应该是呆鸡抓雕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当然不用去跟别的宗教比，我们但总得问我们自己，在这一个我们认为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中的核心，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了我们的饮食，这个节日我们居然好像无动于衷呢。现在各个教会，我们以前台湾也很难得看到真正的圣体游行。我觉得哈，不游行或游行基本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影响。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做这个庆典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够明白，民间信仰其实相对是简单的。如果你看到妈祖的轿子经过，一群的信徒们就跪在那边专神教，我们知道他们干什么，我们知道，他们也知道，我们也知道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想想看，我们现在还有的一些游行，譬如说圣知主日，譬如说复活圣夜，我们有些堂区像我们泰山修院会在马路上游行，不能讲好跟不好，我只是问为什么这么做，想达到什么效果，达到没有？如果这些问题不反省的话，那人一定越来越少，一定的。那外面看的人也越来越少，总觉得我们在干什么不知道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，回到这个节日，回到我们这一个耶稣基督圣体圣血节，在十三世纪成为节日的时候，它跟每一个节日几乎有相同的起源，就是在教会的信仰生活当中，我们发现了我们缺了什么， 或者我们对信仰的核心，某一个信仰的道理，我们可能产生了误解，我们的信仰生活不够圆满，不够丰富。到了十三世纪，在教会极盛时期，跟着罗马帝国到了极盛的时期的时候呢，那么耶稣显现了，耶稣显现给朱莉亚娜一个修女，要求建立这一个特别的节，因为在当时十三世纪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气氛，大家不敢领圣体，不愿领圣体，不要领圣体。各位都记得哈，我们有一个圣教会四规，对不对？有一条规矩是什么样？规定大家每年至少该怎么样？办告解一次，领圣体一次。其实我们现在每年在台湾教会特别出流行的啊，在江陵期跟四旬期，我们办毕敬，办堂区的小毕敬。其实至少我的理解，都是为了帮助教友们有机会办告解。那办告解自然就领圣体了嘛，不是吗？就叫满四规啊，怕大家自己都忘掉了，没机会的，就把这个四规可以满全，少犯一条罪。你四规不守，犯罪的，是吗？非常消极的动机，我觉得了。当然，最好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，但是我们要问的是，我们有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核心的目的？所以可以想到，这个规定是在1215年十三世纪开始啊，拉特朗的第四届大公会议做这个规定，因为很多人怕。有很多理由，最根本的一个理由是当时兴起一个严格主义，是说我们人要领受基督圣体，必须要怎么样？没有罪，没有大罪，没有小罪，完全的圣洁才配，才堪当。这本来是对的，可是呢，讲到极致就发现，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有罪，谁也不敢说自己完全圣洁。所以大家怕领圣体呢增加一个罪，什么意思？那冒领圣体，对不对？没有准备好的领圣体，冒领圣体，开始对圣体，对这一个耶稣基督，对天主圣父最大的爱的一个奥秘，一个奥迹，一个圣事，我们人的回应却是怕跟拒绝。所以耶稣来说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他不跟我们斤斤计较，他鼓励我们能够悔改，鼓励我们能够常常领受，借着他真正成为我们的饮食，帮助我们可以在整个生命上成长，身心灵的成长。当然是告诉大家，我们还是得尽力的准备，但是不用到好像把我们天主想成了阎罗王，跟我们每一个道德生活称斤称两。天主不是这样的，天主要我们表达的是从内心里面的爱。如果内心里面真心的爱天主、爱耶稣，我当然就会尽一切力量避免犯罪了。我还有可能有一些我没有小心到的犯的罪，天主不跟我们计较。我们今天就又过了800多年，到了另外一个极端，我们都不觉得自己有罪了。每一个人在圣坛里面大就来领圣体了。如果是现在的教会是这个情况的话，我们当然就很难去想象这一个耶稣的圣体圣血节了。我们就很难去想象，很难跟别人解释圣体游行到底在做什么。圣体游行一开始真是帮助大家相信，我们的天主就像他当年让他的圣子降生成人一样，这个天主，这个天主子愿意跟我们在一起，愿意，他要让大家看见他跟我们在一起，这是个游行，能够的人就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，就是我们最简单的用礼仪的形式象征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是跟随耶稣，跟随。 那跟随不是走那条路而已啊，从拉特朗大殿到罗马到圣母大殿，跟随是那个简单的象征的路径，是我们一生的态度，生命态度。所以那条路是朝圣之路，我们今天今年这个朝圣的喜年更应该去回忆这个。我们就算不举行这一个圣体游行，我们应该在自己内心里面，我们自己都可以，你从你家里面每天可能太多，每星期早一天吧，除了主日以外，来到圣堂里面朝圣，表达我愿意跟随耶稣，我愿意感谢他，我朝拜他，我借着朝拜他就领受他给我的恩典，让我可以在生活上真正的好好的跟随。那怎么跟随？圣体游行啊，各位都看过，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每个月的首星期五，我们尽可能举行这一个耶稣圣心敬礼。我们有明宫圣体，把圣体放在圣体光里面，都看得见啊。祈祷、朝拜，如果你仔细的看圣体光的话，你去想，你去回忆，这个圣是怎么来的。他怎么样在历史当中进到人间？耶稣是怎么样建立、怎么样实践的？我们大概可以说，当我们在圣体光的面前祈祷、朝拜圣体，或者跟着游行的时候，我们看那个圣体光内那个圣体，我们大概要说，那好像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圣事，还在继续希望走向那个完成。怎么完成？我们知道吗？弥撒里面，或者回到耶稣的晚餐厅里面，那个耶稣的身体，那个面饼是要擘开的，要分开来的，要切碎的。耶稣是完整的，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，但这个完整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团体应该呈现出来的。那我们怎么样让团体可以完整？除非我们分开来，像当年耶稣自己把圣体分开来，把他自己用面饼或者说用面包靠着圣神的力量、天主的恩许变成他自己的身体的时候，他分开来，他分给每一个人。这是一个牺牲的圣事，这是一个爱的圣事。没有牺牲，没有爱，是不可能团圆的，这团体是不可能共荣的。我们要问的是，我现在在一个具体的信仰团体当中，譬如说我们堂区，我回到非常实际的例子，我们等一下有这个堂庆的聚餐，多少人报名了？多少人没报名？报名的不提了，没报名的为什么？我不能指责任何人，他自己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可能是跟过年一样，太多次了，够了。可能是，或者是我巴不得弥撒后立刻回家干自己的事，或者我对这个团体没有什么太深的情感，更不要提共荣了。我要问自己的，每个人当然有自己的限制，但要问的是，当我们在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的看见耶稣把这身体擘开，我们回忆起在厄马乌的故事当中，当耶稣擘饼的时候，两个门徒发现这是主。我们回忆起耶稣在去世之前，在耶路撒冷说麦粒必须落在地里，死了才结出籽粒来，这都是牺牲，都是 牺牲性的爱，不是我自己喜欢怎样，而是去明白这个团体需要我怎样。这个团体它是都跟天主连结在一起的，跟天主父，跟耶稣基督。这是我们今天庆祝耶稣基督圣体圣血节，至少在今日，我想21世纪2025年我在反省，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一个信仰当中合一。我有我生命的限制，一点也不奇怪，我每个人都有。那每个人在自己生命的限制当中，还应该想的是在这个限制当中跟随耶稣，我怎么样可以突破。那么靠着领受圣体，我们当然可以加上嘛，靠着听天主圣言，我们真正让圣言跟圣体养活我们，它是食物，它真的是食物。各位也注意到，我们堂区的面饼比别的堂地方厚一点点了，这是这个我从外面买的目的呀，大家明白，至少咬一咬，这是耶稣的意愿，让我们磨碎它成了我们的饮食。当我们每一次用牙齿咬碎它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想起来，它愿意在我们身上被一切人咬碎，他愿意在我们身上把他的爱能够真正的扩大，能够实践。当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自己也分开来，跟我生命的人、身边的人一起分享这一个靠着基督圣体所养育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会彼此关爱，我们会彼此忍让，我们会能够真正的形成一个家庭共荣，我们就有力量，我们就可以跟在外面看热闹的人说，我们到底在干什么。用我们的俗话说了，我们就在为我们的信仰作证。我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更深的意识到，透过我们今天所读的非常美的祭书咏，透过我这边一点点的反省，让他能够意识到圣体圣事它真的是天主爱情的圣事。愿我们都可以以心体心，以爱还爱。